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学习，也同时在网络上学习。主，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这个课程，一切都顺利。特别是今天第一次来尝试，本地和网络同时进行。主，求你保守网络的通畅，让弟兄姊妹可以听得清楚明白。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八堂课的时间来学习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那我相信大家对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并不陌生，因为大家读过很多遍。那特别是在保罗的这些教导当中呢，他特别讲到在教会应当如何治理，在教会应当如何来关怀，特别是讲到领袖的部分。那关于领袖，所以这一堂课呢，我们着重在这三卷书信当中对教会的一些治理的原则，还有对领袖的提醒，会众之间如何能够彼此相爱啊，做这样的一个学习。那学习的方式呢，不是按照逐章逐节来的，而是在三卷书当中有很多重复的主题，我们就把它综合起来，一起来学习，来加深我们的印象。好，我们先来看这三卷书信的背景的由来。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一共有四次的宣教旅程啊，当然有人也有说是三次。那在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呢，他遇到两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是提摩太，一个就是提多。那当提摩太和提多来跟随保罗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仅从老师那里能学到真正的这个真理和可以去实践，而且呢，他们又实际的去牧会。在牧会的当中，你会发现提摩太和提多这两位传道人呢，他们的性格大有不同啊。那保罗呢，他带了两位完全不一样性格的传道人啊。那所以呢，他当那个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他就遇到一些困难了。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让他去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包括他之后的一些安排。那大概在公元前52年到55年的时候啊，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呢，在以弗所教会有3年的牧会。62年呢，那保罗从罗马监狱被释放了，他就去马其顿啊，去以弗所，他就留下了提摩太在以弗所。那以弗所的教会呢，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他就留下提摩太在以弗所，而且留下提多呢在克里特。这个时候就写下了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前书的那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保罗这样讲，他说：“写信给那因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称呼。那同时你再看提多书的时候呢，提多书也是一样，他也是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当然提摩太和提多并不是保罗的真正的儿子了，这个真儿子是说属灵上的儿子，这个真这个字呢，就体现出来他们是真正的传承了保罗给他们的宝贵信仰。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同时呢，他也写了提多书给提多。那这两封书信的先后顺序如何呢？应该是先写提摩太前书，然后之后写信给提多。那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在第四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他被捕，被关到罗马。关到罗马以后呢，他知道他的期限，上帝让他回天家的日子已经到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于是他又写信给提摩太，就是提摩太后书。那到公元66年、67年之间呢，那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那保罗就在那里殉道了。这是这三卷书信的由来。这三卷书信呢，都看到一位领袖对之后来的这个传道人的谆谆教导，而且里面讲出了非常多的教会的真理，值得我们来好好学习。无论你是教会的领袖，还是同工，还是说你说我是平信徒，就算你是所谓的平信徒，你要记得圣经里面 有传道人，也有传道的人。不管怎么样，不管得时不得时，都务必都要传道，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啊。所以呢，每一位都应该好好来研读啊这三卷的，我们称作教牧书信。好，那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哈，这个里面的重点呢是写给提摩太和写给提多的。那提摩太是哪里人呢？提摩太呢，他的妈妈是希伯来人，他的父亲呢是希腊人。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就遇见了提摩太啊，提摩太非常的不错。从小又懂得圣经，又对主的事工大发热心，有纯正的信仰。保罗就带领提摩太呢一起来开始宣教的旅程。那提多呢，他是完全的希腊人，他是完全的希腊人。在加拉太书二章三节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人的身份呢略有不同。如果按照现在的讲法呢，提摩太他是混血儿，对不对？混血儿应该很聪明啊，不是这样的。当时的犹太人不是这样看的啊。你还记得撒玛利亚人吗？撒玛利亚人他们本来是犹太人，但是因为外族的 和外族的通婚，所以变成了在犹太人眼中看来是不纯正的血统啊。他们是非常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而且去圣，他们每年一度去耶路撒冷去圣殿朝拜的时候，还特地绕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宁可跑远路也不要经过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对混血这个概念呢，他们是非常看不起的。那但是提摩太呢，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是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有一个规定，就是希伯来妇人生的才是希伯来人，不是希伯来父亲生的才是希伯来人，正好反过来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文化的现象啊，并不是说跟父亲的血统啊才是纯正的啊，他们反而说是希伯来妇人生的希伯来人啊，才是希伯来妇人生的才是真正的希伯来人，他们是这样认同的。所以提摩太开始跟随保罗之后呢，他在那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三节啊，记载说他要让提摩太行割礼，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希伯来人。为了他传道的方便，为了当时的那些已经相信耶稣的犹太人，甚至还没有信耶稣的会堂里的那些犹太人，会对提摩太的身份表示质疑的时候，那提摩太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妇人，所以他要受割礼，他要遵循这个规则。那反过来提多呢？提多是完全的希腊人，保罗就非常的反对提多受割礼，所以就应了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讲的，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不是重要的，不是在肉体上的，而是在心灵上的。所以提多就不受割礼，而提摩太呢，他就受割礼。那提摩太的性格呢是比较软弱的，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都看到，这提摩太呢，保罗纪念提摩太所流的眼泪。保罗又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赐给我们是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持守那个持守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提摩太是有一些软弱的，但提多呢正好相反，提多反而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一位传道人。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六节提到一件事情啊，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办成这慈会的事啊，当时保罗让提多去到哥林多教会去办理一些慈会基金的事情，就是募款啊，这个工作非常的困难，现在也很困难啊。但是提多呢，他就不辱使命啊，他都可以办成这件事情。而且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十三节啊，保罗也说，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喜乐，我就更加欢喜了。他讲的什么事情呢？这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然后让提多去代替保罗去跟他们讲，意思就是说，我要骂人了，但是我自己不去骂，我找另外一个人替我去骂。那这个人如果能力不强的话，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所以看得出来，提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他是有非常强的这个领袖，跟提摩太呢正好相反啊。那这两个不同的人都是保罗的 真儿子，都是他的得力门徒，甚至是他的传承的入室弟子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三卷书信来看，保罗分别对不同的人要进行什么样的教导呢？那我们在教会的相处当中啊，无论你是小组长还是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些人性格是很软弱的，也一定有些人是性格是很刚强，很会精明干练这样的弟兄姊妹。那我们都要带领他们，我们都要牧养他们，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这些非常宝贵的真理。那我们现在来看，在教会当中呢，有一些特定的职分是我们常常能够想起来的啊，比如说使徒，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耶稣基督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里出现了一个字哈，使徒。在提多书也是一样，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提摩太后书，奉神旨意，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那这个使徒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好多使徒啊。四福音书里面有十二使徒啊，在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里面，他特别强调使徒的这个职分，这个 title， 他讲得很清楚，是奉神的旨意，做神的福音的使者的，奉我主救主神和耶稣基督之命。另外呢，在提多书呢，他说神的仆人，所以很明显啊，这讲的是一个职分。神所指派的有职分的人。那也许你会问了，那现在还有没有使徒呢？按照这三卷的教牧书信所指的范围呢，现在的使徒呢，职分性的使徒呢没有了，但是使徒的功用还在。那在这里呢，他特别强调是教会的职分。教会职分就是上帝所指派的来建立教会，来带领教会，这样的叫做使徒。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人都被称之为使徒，他们并不是十二使徒之内的，那些讲的是使徒的功用，使徒的恩赐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一样去做使徒的这些工作，但是他们却没有使徒的 title。 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写下圣经，使徒写下圣经，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人能再写下圣经，这是最重要的区分。那第二呢，在教会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教会有长老在圣经里面呢有用了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监督，一个是长老，而且监督呢也是用两个不同的希腊文。但是大家不用纠结这个监督和那个监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是一个同义词而已。所以长老和监督呢，他们都有看管和监护的意思，还有负责教导。那长老呢，长老是相对来说年长的主管者和领袖，但并不是说长老是 越长越老，千万不要这样想。长老意思是说他们有年龄经历上的这个历练年龄会稍微大一些，但是他们意思是说他们的经验丰富，他们的不管是人生的经验还是在神真理上的一些经验，他们都比较丰富，所以这是他们就可以带领这个教会。那第三呢，就是执事，执事就是执行命令的人，是仆人，是助手。那很多教会是有 长老会还有执事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就是长老主要是负责教会属灵的一些带领，而执事呢是真正的去执行这些教导的人，真正的执行这些行政的人。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不是看到有他们因为饭食的问题起了一些争论嘛，所以他们就选出了七个被圣灵充满的，能够来整个治理这个教会，有治理这个能力的人，他们就是执事，是这样子的。好，那想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回到一开始保罗给提摩太的问安当中，他常常提到神的怜悯。这三个职分呢， 都是上帝所赐予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都是上帝的怜悯。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中带领我们，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的话，这些职分不过跟世上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主管一样，充满了个人的这个私欲，充满了个人的一些争竞。那圣经当中怎么来讲领袖呢？圣经来讲，圣经的领袖观呢，是说仆人甚至是奴隶式的领袖观。一，圣经中的领袖呢，他首先强调领袖与神的关系，他必须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在刚才的第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反复的提醒啊，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不是做自己的，不是自封的，不是自己要去的，是领受上帝使命的才会去。那第二呢，领袖一定会甘心谦卑顺服，顺服谁呢？当然是顺服神，依靠神完成工作。第三，领袖呢，他没有所谓的个人性的自由啊，上帝啊，我想这样做可不可以呢？那上帝如果不同意呢？不同意的话，你就要按照上帝的意思来做。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都发现，这些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想往这边去，哎，上帝的灵却不允许啊，就引导他们去另外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好像失去了自由一样啊，其实不是。这就是一个领袖顺服的态度啊，他们要在顺服当中，要在依靠神的能力来完成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因为这本来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第三，教会的领袖呢，这个仆人式的领袖呢，他有神的权柄和真理的权威。当教会的领袖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是代表神在讲话，那听到的人呢要顺服，因为不是顺服他，是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权柄和真理的权威啊。有这几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当中所强调的仆人和奴隶式的领袖呢，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而是谦卑顺服做榜样，带领群羊跟随上帝的。因着大家对上帝的敬畏和上帝的真理的顺服，所以当领袖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众人呢就一同来顺服，一同来跟从。当然领袖要先做榜样。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这三卷书信的结构。那基本上呢，既然是书信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问安和提醒，那结束的时候呢，那都有一个结语，那中间呢就是要讲述的这些事情。我们看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除了开头和结尾非常的类似以外，那中间呢都是在讲书信的这些内容，而且这三卷书呢都提到了如何拣选领袖，如何设立领袖，如何做忠于主的仆人领袖，而且其中也讲到了关于，特别是关于教导，关于会众的教会的一些治理和会众之间如何来彼此来恩慈来相待。那遇到了一些抵挡的人呢，遇到了一些假教师呢，教会当中常常会出现所谓的假的教训。这个假的教训呢，很多是极端一点的话是完全相反的，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模糊不清楚的呢，就是把一些真理和一些世俗的道理互相来混淆在一起，让信徒呢弄得不清不楚的。那这些呢都需要领袖来分辨，所以这三卷书里面都提到了真理，都提到了假教师，都提到了设立领袖的原则，都提到了如何对待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教会的一些治理的方法。所以这三卷书连在一起讲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按照顺序来讲，不会按照一章一节来讲，因为讲到后来你会发现，哎，怎么读到提多书的时候，它的内容跟提摩太前书哪一章哪一节怎么如此的类似。所以我们把它们综合来讲，综合来讲，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来理解。那首先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啊。第一讲的话呢，我们要特地提到教会领袖的使命和权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我们都看到了保罗对提摩太和提多的问安，一开始都是问安。那这样的一个问安的方式呢，是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的一个书信的问安，这个并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特别之处在内容上。刚才我们看到，首先福音的职分，福音的职分是谁来传的呢？保罗说，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而且呢，他是神的仆人，是奉神旨意的，奉耶稣基督之命的。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领袖必须要有上帝的托付，教会的领袖必须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有神的意向，然后去执行。那第二呢，问安，问安的部分，神的平安和怜悯。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写信给那因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因着主成为这个真理的后裔，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后书也是一样，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当一个使者承接神的旨命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带来的是神的平安和怜悯，他不是只是带着一个 title 去，他是要把上帝的平安和怜悯和祝福和恩惠和真理要传给所听到的人。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如果你身边 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甚至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你要怎么给 传给他们真理呢？我们所传讲的真理是带给人平安的，带给人真理的，带给上帝的怜悯的。如果我们传讲的时候失去了这个核心的话呢，他会觉得啊，你又来教训我了，你是基督徒啊，你甚至是教会的牧师，你又来教训我了。那这样的话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带给平安的福音。好，这是第一点，问安。问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把上帝的这个恩慈和怜悯呢都已经带出来了。好，第二，教会的领袖的使命和权柄呢，他要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就避免异端和世俗的智慧。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啊，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我往马其顿的时候啊，曾经劝你仍然留在以弗所，为什么呢？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啊！你看到保罗叮嘱提摩太哈，你不要那么快的离开。虽然教会已经建立出来了，虽然好像看起来已经不错了，但是他们当中还有人在传异教，就传一些跟基督道理不相符的事情，非常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要留在以弗所，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也不可以听从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啊，在他们的教会当中呢，有几件事情啊，一个是完全不同的异教，一个是荒谬无凭的话语。什么叫做荒谬无凭的话语呢？就是自己想的。他也听过耶稣基督，他也看过圣经，但是他看了以后呢，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也不可以这样来乱解释，没有凭据的话语。圣经的每一句话语都是有根有据的，不同的书卷之间呢，都是彼此来印证，而且呢，不仅印证在个人的口中，也印证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特别是在也印证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这些印证都在的时候，这才不是荒谬无凭的话语。那第三呢，他讲这个无穷的家谱，这个无穷的家谱是什么？就好像这个使徒本来是一个带有实质性的一个职分，但是变成了一个完全变成一个 title 了。我是使徒，所以你要听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谁啊？因为我的老师是谁啊？提摩太如果说我的老师是保罗，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这就是无穷的家谱的含义了。那我是有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犹太基督徒，我们是从耶路撒冷的会堂里面来的，我们从小就信犹太教，就信上帝啊。现在我们也跟随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的血统是纯正的，我们的信仰也是纯正的，这都是无穷的家谱啊，没有任何意义。这样讨论来讨论去的结果呢，就是产生辩论，产生辩论啊。 第四节哈，这等事只生辩论啊，并不显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真理啊。当然，你看圣经你会发现，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哎，怎么叫发明呢？这是100年前的话了，当时没有现在的想法，叫什么发明创造没有？当时的发明就是现在的显明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如果你只是看字面的意思，就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这就变成了荒谬无凭的话语了，一定要对圣经要做一个非常切实的了解，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好，那首先教会第一点最重要的，不可以有假的真理，如果真理是假的，这个教会的根基就会被损坏了，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避免异端，防止根基所动摇。第二呢，这个所谓世俗的智慧呢，只会带来一些混乱，让人大家对真理不清不楚。这样的教会如何来建立呢？所以教会的领袖，他首先承接的这个使命就是这样的。同时呢，他有权柄说这些是假的，这些是荒谬的话语，这些都是无尽的家谱，只不过是一个 title， 并不是里面的实质的内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那教会应当怎么来建立这个真理充满爱的家呢？第一章第四节，保罗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都是爱。我想 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要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嘛，对，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对，先爱神然后爱人如己。但是这个爱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出来的。什么叫做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呢？那清洁的心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1节、22节有提到过类似的事情。他告诉说，我们服侍上帝啊，不要有个人的私欲。当你服侍上帝的时候，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呢？你的心里面装满了神的旨意，装满了神的命令，装满了神的爱，不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也不是根据你自己的看法，而是完完全全的被圣灵所充满，来被神来所使用，这就产生出一个清洁的心，是没有个人的私欲的。很多人做领袖呢，他是很喜欢啊坐高位标榜自己，很多人做领袖呢，他是很喜欢得到一些个人的一些利益，另外很多人做领袖呢，他有一些啊他心里面的一些虚荣在里头，但是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的私欲的。真正的领袖他必须有一个这个清洁的心。那第二，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呢？这个无愧的良心呢，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去做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结果，你会心里坦然的说，哦，我遵行了神的旨意，我遵行了神的旨意，你的良心就不会有亏欠了。这个无愧是对着神的，不是对着人的。这无愧的良心呢，就是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神的旨意，你才有可能去按照这个神的旨意去遵行，这样就产生出一个无愧的良心。上帝，你告诉我的事情，我都遵行了。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不是跑了，是跑尽了。所持守的道呢，我已经守住了，从一开始就守，一直到离开世界的前一天前一秒钟还在守，这就会产生一个无愧的良心。在站在神上帝面前的时候，哎，上帝啊，我遵行了你的旨意了，你满意吗？上帝会怎么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这叫做无愧的良心。第三，无伪的信心。这个无伪的信心是说，我没有个人的私欲，我清楚上帝的旨意，然后我就去做了。做给谁看呢？当然是做给谁？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无伪的信心是让众人可以看得见，不仅神看得见，神当然看得见，我们心里所想的 上帝都知道，但是众人怎么知道呢？众人要通过你的行为能看见。这个无伪的信心就是众人都能看见你那个好行为，没有任何虚假的，真的是上帝的仆人。这就是无伪的信心啊，做给神看的行为产生无伪的信心。 不是做给人看的行为。那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你的承接这个使命啊，了解神的心意，包括遵行神的旨意，全部都出来的时候，这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上帝所说的爱，就是阿嘎佩。所以保罗继续提醒他们说，有些人偏离这些，反而去讲虚浮的话。你看，只要偏离这三个心呢，他就讲的东西呢，就充满了个人的私欲，而且他也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做出来以后呢，他不管神看不看，他先想说，我先让人看见吧，因为我要得到这个虚浮的荣耀啊，这就是虚浮的话啊。那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令论的、所论定的。那这里面提到这些事情啊，一定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才能产生出真正的爱。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教会使命和见证啊，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了，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保罗怎么介绍自己呢？他说：“我是神的仆人啊，为什么呢？”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神所差派的，一定是对神有忠心的人，对神有心怀二意的人呢。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啊，这心怀二意的人呢，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不行啊。跟随上帝的人就是要对上帝忠心啊。那他是一个如何样忠心的人呢？保罗就讲了，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而还得了怜悯。对，所以你讲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第二节就说愿恩惠、平安、怜悯都从父神和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上帝的福音是充满了上帝的怜悯的，上帝的福音临到那些对抗他的人。保罗当时是来追杀基督徒的，来迫害基督徒的，但连这样的人都蒙了怜悯，都蒙了怜悯。而且呢，不仅是蒙了怜悯啊，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啊，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有爱心。上帝所给的信心和爱心啊，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啊，不是上帝把爱心和信心丢给我们就完了，而是我们领受了上帝的信心、爱心以后要怎么样？要在基督里。如果爱心和信心没有在基督里面的话，你这个爱心和信心是没有意义的。在基督里是什么？在基督里就是遵行他旨意的人。遵行神的话的人就住在基督里，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些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哈，一个都不能拿掉，拿掉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哎，出问题了。那这样的一个蒙了怜悯的人，在基督里面有爱心有信心的忠心于主的仆人，他就会怎么样？他就是做榜样。16节哈，我蒙了怜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基督徒要做榜样，不仅是领袖要做榜样，基督徒自己也要做众人的榜样，特别是不明白真理的人，他看到榜样以后，他才会信服，他才会跟随。所以保罗就后来就到十七节的时候，他就有个颂赞啊，他讲了这么多忠心、爱心、怜悯啊，做榜样，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的勇士君王。哎，不能看见的，你说我们既然不能看见上帝，怎么能跟随他呢？因为看见你吗？因为看见教会的领袖吗？因为看见榜样吗？他们才会跟随啊。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人家看见神呢？让人从我们的行为身上，从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言行当中，让他们看见我们有无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他们就看见神了，就是这么简单，只要你肯付代价。那第二呢，你注意看，在提摩太后书啊，这个保罗讲到一件事情，为此我提醒你啊，为此我提醒你，提醒他什么呢？你心里面有无伪之信的，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有这几个三个心啊，提摩太 他心里有无伪之信，这个信呢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里面的。我深信也在你的里面，你已经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爱心了。要怎么样？把神借着保罗按手给他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上帝不仅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爱心，还有信心，让我们去传福音啊！上帝还给我们恩赐，这个恩赐给我们的时候呢，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做眺望恩赐？当你去用的时候，当你去用的时候，当你去发掘的时候，当你去渴慕的时候，当你去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原来上帝早就把这个放在里面了。连这个追求之心也是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在带领你。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努力跟上啊！你要去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服侍，你就发现原来我有这个恩赐哈。有的人服侍一段时间以后，心灰意冷，我实在是爱不下去了。不知道，爱是最大的一个，爱是最大的，爱不是恩赐，但是爱是超过恩赐的。爱里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恩赐。当你去遵行神的旨意，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发现那些恩赐一个个都出来了。你原来在里面待了很久了，你不知道把它眺望出来，你用不出来，难怪你的爱心会冷淡。越服侍越喜乐，越遵行真理，你就会越明白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仁爱谨守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加拉太书的圣灵的果子？很像啊，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就是这样。好，那继续再看，那保罗呢继续提醒他们，有了这些够不够呢？当然还不够了，当然还不够了。除了这个信心和这个无愧的良心的提醒以外啊，他还说，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但是呢你要守住你的信心和要守住你这样的一个忠心。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8-20节，他讲到一件事，说，我儿提摩太，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给你。你看到领袖保罗领受了上帝的使命，他知道上帝要把这个使命还要再给谁，所以保罗就按照这个命令去做了。如果按照常人的做法，我觉得提多比较好，怎么提摩太这么软弱呢？哎呀，这个孩子虽然信仰很纯正，但是好像没有提多好啊。但保罗不这样想，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照着之前指着你的预言，上帝说你行你就行，上帝如果说你不行呢，你自以为行这样也是不行啊。领袖一定要非常清楚啊，要敏锐上帝啊对你的一些指示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命令交托给提摩太了。我们知道提摩太最后是接保罗的这个传承的啊，不是提多。虽然从能力上来看，提多好像比提摩太的能力更强，实际上确实如此，但是保罗却把这个责任呢交给提摩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交给他，上帝说交给他，你就要交给他，上帝负责。如果你不交的话呢，哎，你自己来负责啊，这就产生你的私欲了啊，这就不是清洁的心了啊，一定要小心啊。好，他把这命令交给提摩太，让他做什么呢？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基督徒都是要打仗的，福音是我们在传福音的那个整个的人生的历程当中啊，是打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这场仗是美好的，因为结局已经定了，只要你按着神的旨意去遵行，这个结局已经定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经过历练，你要经过痛苦，你要经过困难，而且呢在困难当中你会产生什么呢？困难当中你会产生忍耐，会产生信心，产生盼望，产生老练，而且产生一个不至于羞愧。什么叫做不至于羞愧？无愧的良心，这就是无愧的良心。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别忘了，喜乐啊，在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啊。你喜欢喜乐吗？你很想要喜乐吗？好，进到试炼当中啊，主动的进去，不是被动的被人家丢进去啊！我怎么这么惨啊！我跟随上帝，我怎么遇到这么多困难？上帝，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上帝说，你应该喜乐啊！我因为看得起你，所以把这个命令托付给你，让你打这个美好的仗。所以呢，19节就说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就是讲 相信上帝的话语一定会成就，只要你按着去做就好了。成就在你的身上吗？可能成就在你服侍的那个人身上，而你本身是要付代价的。那你愿不愿意付呢？当你愿意付的时候，就产生一样东西，什么？喜乐，就是这样啊。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他把这个我们基督徒啊，遵行真理走神的道路看成一个坐船行出的一个道路啊。请问船在海上行走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是船，对不对？船如果破了就完了。那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还记得什么是无愧良心吗？无愧的良心就是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是信心？这里面讲的信心就是无伪的信心，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如果你丢弃了这个内容的话呢，哎，你这个船呢就破了，破了会怎么样？你会沉下去，再也不能往前走了。所以在当时的教会啊，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徐米乃和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他们就没有办法这样跟随了，他们没有持守信心和无愧良心。长存呢，长存就是什么？任何时候 anytime， 任何时候都有这个信心，任何时候都知道神的旨意，你才能知道怎么做嘛，就是这样。但是呢，其中有反例哈，这个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就没有这样做，结局如何？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棒读了。那第二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忠心和不忠心的例子，从第六节讲到说，你要把我通过按手给你的恩赐哈，如何眺望起来？眺望起来以后呢，不是胆怯的心哈，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谨守什么？谨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个因为传福音被主所求的为羞耻。被关在监狱里面是件很羞耻的事情。我的老师被关在监狱里头，我们老师是个罪犯，你会这样讲吗？你这样讲的话你觉得很羞愧啊？但是不是这样的，按照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共同受苦难。保罗是为了福音受苦难，我们呢也应该为福音受苦难。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受苦难，你知道吗？哦，我想这样做，做了以后发现，哎，后果不好，开始不好意思了。上帝啊，我错错了啊！哎，我现在真是好苦啊！你那个不叫受苦难，真正的苦难是为福音所受的苦难才叫苦难。你那个叫做什么？说的严重一点哈，自作自受，就是这样。你要自己为你的做错的事情付上应该的代价，这样。那接下来呢，保罗提醒他们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不是按照我们啊，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所以他把这个福音的使命交给我们，也交给你，一起来做这个福音的这个师傅，所以因此而受苦难，不要以此为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谁，对不对？保罗说，我们深信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这些话综合起来看，就是你要忠心了，你要忠心了，你要把这个耶稣基督里的爱心和信心呢，常常的守着，要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善道就是真理啊，靠着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圣灵常常守着。什么叫做靠着圣灵？就是听他讲话嘛。好好读神的话，圣灵会提醒我们，想起神的话，想起来了，先放进去，想起来，然后呢，长长的守着，牢牢的守着。可是呢，保罗又讲到一件事情啊，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尼奇。哎，你看，保罗如此提醒我们说，要常常守这些道，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不守，不守以后会怎么样？你看啊。保罗被抓了，这个传福音给我们的人他被抓了，他原来是个囚犯啊，跟着他在一起真丢脸，我走了，他们就走了。所以保罗说，不要以我所为这个福音所受的捆锁和锁链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属血气的不明白这个真理，唯有属灵的才能看见，属灵的 属圣灵的嘛，对不对？我们心里面都有神的灵，凡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都是属圣灵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就怎么样？要忠心了，要忠心啊。那这刚才讲的两个不忠心的，有没有忠心的？有啊。阿尼斯福一家人啊，愿神怜悯他们。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维持，不以锁链维持。反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到了。你看，遵行神旨意的人呢，他一定会找到的。三心二意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鼓励啊，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哪一日呢？最后离开世界那一日吗？其实不是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呢，我们都蒙主的怜悯。重点是你是忠心还是不忠心啊？好，这就是作为领袖哈，今天我们要讲的作为领袖所要知道的事情，作为领袖所要明白的真理啊，如何来持守，如何来做忠心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两个问题啊。第一，什么叫做交给撒旦啊？刚才我们看到说，不是有人在教会里面乱讲话，就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在谤读吗？假教师吗？讲一些不应该的话吗？就把他们交给撒旦了，我们怎么能把人交给撒旦呢？哎，撒旦你过来哈，这两个人不听我们的话，是不属神的，我交给你。不是了，这个意思是说把他们赶出教会的意思，因为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子民，教会以外是世界，对不对？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赶出教会，他就因为他跟随撒旦嘛，他不跟随上帝嘛，把他赶出去，他们受责罚，就不帮助了，在教会里面就听不到他们那样的讲话了。交给撒旦是赶出教会的意思，因为教会有真理的柱石啊和根基，还有呢，天国的钥匙在教会的里面，就是这样。那第二，讲到说恩赐啊，通过按手给你的恩赐如何眺望起来？给提摩太的恩赐从何而来呢？恩赐当然从神而来，恩赐不是从人来的。那我可不可以说，我身上有恩赐啊？来，你过来，我很喜欢你哈，你是很忠心良善的，服侍神的基督徒哈。来，我给你按手，求神把恩赐给你，这个就不对了哈。恩赐是圣灵随即给个人的，但是为什么要通过保罗的按手呢？就是让他知道上帝真的把恩赐给他。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恩赐的时候，说我很渴慕恩赐，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啊。来到牧师那里按手一下，恩赐就来了。不对，你渴慕你不确定的时候，跟牧师来，跟属灵的同伴，跟众人去把你的心意讲清楚，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查明这件事情。但是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圣灵随他的意思给你，不是随你的意思，也不是随给你按手的那个人的意思，一定要弄清楚。但是圣灵往往通过我们牧师的领袖的教导，或通过一些案例的仪式，通过一些特别的一些训练，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要反过来想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思想哈，在课后呢，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假教师，他们在讲什么话呢？荒谬的言语，无尽的家谱，还有异教。那真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呢？那什么样才是神忠心的仆人呢？请大家在这一星期的时间里面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考。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明白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也都知道主你真的把这个传承福音的使命给我们了，不仅是给领袖，也是给每一位跟随你的人。主，求你让我们来学习这个福音使者的榜样，让我们都可以使你的心畅快，让我们都可以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彼此相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而来的。谢谢恩主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